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好，与笛卡尔活动在同一时代的帕斯卡尔是一位怀有强烈宗教情感的大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一方面批判经验哲学对人类科学发展的阻碍，一方面又虔诚地信奉上帝。他是一位詹森派信徒，正是这个矛盾使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的能力和限度。他的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既指出了人的理性的独特与尊严，又表明了人的脆弱易损的处境。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青年时代的帕斯卡尔与科学。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你讲到笛卡尔时说他是个天主教徒，但从他的著述中看，他似乎更注重理性，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却有许多神秘感，他似乎更受宗教的影响。
确实是这样的。17世纪这两位并肩而立的巨人，各自的思想风格有很明显的不同，一位呢清晰明快，一位神秘犹疑。特别是当你要看一看这个帕斯卡尔的思想路的时候，就体会更深了。但两个人都在数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所以这种区别呢要从两人对宗教的态度上找原因。今天我们开始讲帕斯卡尔，它会涉及到一些宗教问题。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帕斯卡尔的生平。帕斯卡尔是1623年生于法国中部的克莱蒙，他比笛卡尔小27岁，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很像。帕斯卡尔家也是小贵族，他的父亲埃提恩·帕斯卡尔也是政府官员，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掌管卢网城的税收大权。这位埃提恩·帕斯卡尔其实天性是个科学家，他极喜爱读书，在数学方面很有造诣。他对独子帕斯卡尔的教育采取了和蒙田父亲同样的方法，自己来当启蒙老师，让小帕斯卡尔自由学习，不去那些教会学校。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而完全不在意他有什么文凭。有这么一件事情呢，对帕斯卡尔后来思想中的神秘感有影响。他出生后不久，身上就表现出两种奇怪的症状，一是怕水，一个呢是怕他父母彼此表现出亲密，比如拥抱、亲吻。每逢此时，小帕斯卡尔就会抽搐昏厥。结果就有人告诉他父亲说，帕斯卡尔的这个病啊，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不肯给一位老太太施舍，而这个老太太呢是一个有魔法的人。结果他父亲真找到了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施展魔法，而且她配了一种草药治好了小帕斯卡尔的病。经历了这件事情，帕斯卡尔一生都因理性与信仰、明智与疯狂的冲突而备受折磨。
帕斯卡尔是坚信科学的人，却让一位巫婆治好了病，这实在也太奇特了。
是啊，所以他始终对人的脆弱和非理性的一面体会很深。在他12岁的时候，他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知识，而且开始对数学和几何感兴趣。但是他的父亲怕他年纪太小，理解不了深奥的几何学，竟然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书藏起来，不让他读。但是帕斯卡尔凭借天才苦学，在16岁那年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论圆锥曲线》，这篇文章曾被送给笛卡尔看。笛卡尔一方面认为这孩子天才过人，一方面呢也指出论文中有模仿他人的痕迹。当然16岁的帕斯卡尔从他父亲的朋友处汲取一些知识和想法也属正常，但是他的天才已被当时法国的许多大人物所承认。这时帕斯卡尔的父亲去卢昂任税务总监，小帕斯卡尔见他做账日夜劳累，就开始构思一架计算器来减轻父亲的工作量。这台机器成功地制造了50多台，当时法国的许多达官贵人都买来作为一件收藏品。 现在仍然有几台存在世界上。雅克·阿塔利，他是这个重要的巴斯卡尔传的作者，他评价说，巴斯卡尔作为人类历史上的首创者，以使符号操作自动化，并制成了一种能够编排运算规则程序的机器。其实帕斯卡尔的计算器一旦从十进位变为两进位制，那么今天所有的计算机就只不过是对它做了改进而已。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是从最基本原理的角度看，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真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你说的帕斯卡尔的论文《论圆锥曲线》是不是被称之为帕斯卡尔定律的圆锥曲线六边形定理呢？
正是，帕斯卡尔阐明了一条定律，圆锥曲线内接六边形，其三对边的交点为共线。正是在这条定理的基础上，产生了投影几何学，有了它，才有现代建筑制图和工业制图。帕斯卡尔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真空理论。而在古希腊，最有科学头脑的哲人，比如说亚里士多德，他也否认有真空存在，因为在那个时候，你要承认真空，就仿佛承认虚无。而帕斯卡尔呢，用自制的长玻璃管子，在不同的海拔上观察水银的升降，从而证明了真空的存在。这对人类的生活影响极大，包括后来的航天业。所以我们要知道，法兰西民族为人类所做出的贡献极大。帕斯卡尔只活了39岁，却有这么多重大的科学发现，实在让人惊叹。
帕斯卡尔对科学所做的贡献已经相当惊人，但是他不还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吗？
对的，这些科学贡献呢是有开创性的，即便后世科学的发展超出了帕斯卡尔当年的水平，可是帕斯卡尔在哲学、神学等方面的建树却是无法被超越的，保有永恒的生命。他在24岁那年接受了詹森派的宗教理念，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影响极大。为了听友们能更好地理解帕斯卡尔，我想先讲一下詹森派。在法国，提起詹森派就一定会提起波罗亚尔，波和花亚了，碑线上有这么一站，就在卢森堡公园附近。这本是一个女修道院的名字，它创建于1204年，坐落在舍佛洛兹山谷一个叫做波罗瓦的地方。波罗瓦是个古法语词，意思是荒凉僻静的沼泽，后来波罗瓦转音成为波罗雅尔，约定俗成，用来指简朴僻静的处所。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亨利四世的一个朋友，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安托万·阿尔诺的妻子卡特琳，在巴黎圣雅克街和天文台林荫道交口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宅子，让乡下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修女们搬到巴黎来住，这就是巴黎的波罗雅尔修道院的来历。到了1637年，阿尔诺家族的一位男子勒梅特在波罗雅尔修道院边上买了一座房子隐居起来，原因是呢，他爱上的姑娘嫁给了别人。这位勒梅特不是寻常人等，他是巴黎最出名的律师，同时呢又是国事顾问，但是因为爱情受挫，便看破红尘，做了一个不出家的出家人。
这倒真应了中国古人的话，大隐隐于市。
没错，这勒麦特就在这座繁华的巴黎市中心隐居起来。同时呢，波罗雅尔修道院的精神导师和讲经人圣西朗神父得罪了黎世流，被抓了起来，结果呢，就使这座修道院和与他相关的人有了一种对抗当局的悲剧色彩。结果有些对当局不满的贵族就聚集在波罗雅尔修道院周围，使他成为拒绝世俗荣誉、对当局摆出不服从姿态的这么一个象征。 波罗雅尔修道院成了宫廷眼皮底下的自愿流放地，这让当局感到很担忧。因为当时最伟大的戏剧家拉辛也加入了这样一群人。当时宫廷的红人圣西蒙说这些人加入到这里，就是能和法国最聪明的人在一起而显出自己不凡。所以可以说呢，波罗雅尔修道院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不那么尊崇当局的社会精英。那么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他们在考虑什么问题呢？我们下次再给听友们谈。
好的，那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第18期，介绍了青年帕斯卡尔与科学。感谢毕朱莉小姐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